那爱有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是能够感受得到。风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偶尔能感受得到，即使感受不到，我们也不能够说它不存在。所以，神就在那里边，我们能够感受得到。虽然我们眼不能见，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感到神真实的存在。今天是一个特别的一天，既是母亲节，也是我们教会的福音主日。把这两个日期放到一起，是神赐给我们教会的一个特殊的礼物。母亲节，我们能够想到一个词是“爱”。那福音主日，我们想到的是“救恩”。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哪一种爱最像神的爱？哪一种爱？母亲的爱哈，有的人说是爱情，我们年轻人比较多是吧？爱情像不像？我今天早上在想我这篇讲章的时候，就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情来。我们那时候结婚没有婚姻誓词哈，就过来了。但是我记得我很正式，那时候还不信主呢，就很正式的跟自己说。说我以后一定要对我太太特别好，就她在生产的时候，经历那个痛苦，经历那个危险，跟我们隔一个这个病房的一个人，那个时候条件很差，然后每个病房四个人，隔一个病房的一个人，当时因为医院要有检查，所以就刷油漆，啊，在那个中国的油漆那个时候是很大的味儿的，然后。呛得不得了，开窗子，那一个母亲就受了风寒，所以那一天，她是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儿子，所以妈妈两个儿子都没了，所以那个时候才真的知道，女人在生产这个过程当中经历大的一个患难，真的经历的患难。可能作为我们一个男生，可能真的体会不到。但是，母亲们愿意为能够为他的下一代，甘愿承担这份危险。当然，这个辛苦真的能够体会得到，吃不好，睡不好，然后尤其睡到月份大，我那个痛苦，真的很难。但是母亲愿意承担这份痛苦，然后把后续的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说，爱情的誓言不太容易守得住。我那天就说我一定要对我太太好，但当我发脾气的时候，突然间就忘了那时候说我要对她好。所以今天早晨我在想这篇，爱情会变，那男人。是不是？我记得网上有一句话说，不可信的就是男人的嘴，是吧？有这样一种说法，是吧？所以，那个爱情会变。然后有的人说是友情像神的爱。那我们中间真的有几位姊妹，这个同学之间、朋友之间的友情非常好，会飞很远的去看他们。去探访，那当然你们的朋友也会这样，但是我自己的经历就是，那个时候和这个朋友分开的时候，哭得痛哭流涕的，说以后我们这一辈子做好朋友。想一想，想一想，突然间想到，可能有10年、20年都没有任何联系。当然说，可能这个感情并不是说一定会有多淡，但是真的随着时间走一走，走一走，人就散了。人就散了，但是有一种爱，刚才高大哥说了，母爱，母爱它不会离开我们，母爱它不会离开我们。其实挺感恩的， 我到美国来之后第一次的台上服事就是2019年的阳城教会的诗会，那一天陈牧师讲的是路德这个母亲，所以当时很感动，我就说母亲的爱是最像神的爱，所以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想那应该是从这个主题去出发，然后我说中国母亲的爱更像神的爱，因为中国的母亲不单单管这一代还管下一代，所以最像神的爱是中国母亲的爱。所以今天我们要从母爱出发来到十字架面前，圣经以赛亚告诉我们说母爱是这个世界上最像神的爱的，但还有一种爱比母爱更深更广更永久不改变。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主题经文，好，我们来读今天就一节经文是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我们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应许和恩典，你借着圣经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也发出主你自己的应许。主，我们知道你永不会忘记我们，在我们未出生以前，在我们未造成以前，你就已经提了我们的名，选召了我们，你说你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这是我们信仰坚定的依靠和准确的确据。主，你的应许会成为我们在这现世当中面对一切苦难的根基。愿主赐福你今天讲台的信息，让我们能够被主你自己的话来喂养。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会从三点来探讨这段信息，世上最深的爱也最像神的爱是母爱，然后神的爱比母爱更深更可靠，这份爱在十字架上向你显明。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母亲的爱，圣经告诉我们说最像神的爱就是母亲的爱，中国母亲的爱啊，更像。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母亲当他孩子生病发烧的时候，他不会说你表现好点我今天就照顾你，他也不是说你今天乖一点我就来陪着你，他是不讲任何条件的，不计任何代价的，不计回报的来照顾他的孩子，所以他会一遍一遍的给孩子量体温，一遍一遍的擦身体。所以我们无论是我们做母亲的或者是我们经历母亲这样照顾的，我们会发现母亲这种爱是出于好像是出于一种本能一样来付出在儿女们的身上，真的不计任何代价，不计任何代价。然后你有没有看见过一个母亲为了能够让孩子能吃饱所以自己饿着？昨天看了一个短片，那人说他母亲欺骗了他一辈子的一句话，就是他爱吃的东西他母亲都不爱吃。我们的母亲是不是也有过这样做过的？只要孩子说爱吃，可能现在的物质很丰富了，在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是孩子爱吃的妈妈都不爱吃。所以这个短片就说他的母亲用这句话骗了他大半辈子，所以到他40岁的时候终于明白母亲在骗他。所以还有的母亲为了能够让孩子读书自己省吃俭用，我的妈妈就是这样，真的是省吃俭用。因为我跟我哥去读大学的时候，家里边农村虽然我爸爸挣工资，但是全家的人就一个人的工资，我爸爸那时候60-70块钱，那 怎么办呀？所以杨伯就说，说你们家你们小的时候怎么那么苦啊，下的鸡蛋怎么舍不得吃啊？那我妈妈都拿出来一个一个都把它卖掉，好给我们拿学费。所以真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孩子读书省吃俭用，所以为了能够让自己孩子平安，那么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母亲可能会彻夜的来给他们祷告。所以这是圣经上说的母爱最像神的爱的一点，他不讲代价，不讲条件，也不求回报。真的母亲没有一个说我今天照顾你将来你好好回报我，可能会说过，但是我想现在的母亲真的没有一个说图儿女们有什么样的回报给我，而是只要你们平安，只要你们好就可以了，而且我还可以做我现在能做的任何事情。在圣经里边有一个母亲，我今天不会讲撒拉的顺服，也不会讲路德对婆婆的忠诚，我今天讲一个没有名的一个母亲，这是我们上一周讲查考的经文当中的记录的一段。我给大家读一下，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托威罗西顿的境内，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个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我们上次查的是马可福音。那这个妇人是迦南妇人，没有记录她的名字，所以她是一个外邦人，她不是神的选民。然后她的女儿被鬼附得很苦，她听说耶稣基督经过那里的时候，她就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着的甚苦。所以耶稣最开始没有回答她，那什么原因我们在上次查考过了，那如果有机会我们再详细查考这一段，就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再说。那耶稣没有回答，而且门徒甚至想把他赶走，但这位母亲不放弃。我记得当时我就问了弟兄姊妹们说，这个母亲被拒绝不回答，然后要被人赶走，甚至被称为狗，那他为什么不走？然后七兄姐说，他不能走啊，为了他孩子他不能走啊。所以这是母亲的爱，这是母亲的爱。当然在这里边我们看到耶稣好像和我们平时认识的耶稣不太一样。那么第一句话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这个是犹太人常说的一句话，外邦人根本就不明白这句话的实质意思，也不会说这样的话，但是他学来了，所以他觉得我要这样喊是不是耶稣就会帮助我，他就这样喊，那耶稣没有帮助他。然后耶稣又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当然这个狗，这个希腊文的原文不是外边的野狗的意思，而是家里养的那个宠物狗，他是用了这个词，不像犹太人称呼外邦人那个词，那个狗的意思。那耶稣这样的拒绝，三番两次的拒绝他，甚至都说不好拿儿女的东西给狗吃。换作很多人听了这句话转身就会走了，被拒绝了，被冷落了，被比较了，然后耶稣说，我是要给我们犹太家的人吃的，不是给你的，那很多人就会放弃。但是这个母亲怎么说？她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弟兄姊妹们，看见了吗？一个母亲为了她那个 女儿，她可以承担拒绝，可以接受那个碎渣，只要她女儿得医治。所以耶稣大大的赞赏她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她的女儿立刻就好。所以她的坚持，当然这段经文的重点不是在于她有多坚持，而是在于她认识到她不配得，也认识到神的恩典足够大。那当她认识到她自己不配得的时候，当她知道神的恩典足够大的时候，神的恩典和医治就临到了她，所以她女儿就得到了医治。所以在圣经当中，耶稣就夸了两个人的信心大，一个是他，还有一个是外邦的百夫长，所以就夸了这两个人信心大。那信心大的原因不在于他恳切，而是他认为不配得，但相信就是那一点点的碎渣，只要是从神那里来的就足够了。所以这是这位母亲，他不放弃也不退缩，为了孩子愿意放下一切。还有一位母亲，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她不能生育，被人羞辱，然后她没有去吵架，也没有去报复，而是去圣殿里流泪的祷告，向神呼求。她在神面前说，如果你真的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就必将他终身归给耶和华。神应允了她的祷告，真就赐给了她一个儿子。那按照我们来说，好不容易求来了，虽然在神那儿立了约，舍不得，但是他履约，而且为孩子祷告，在孩子一断奶以后，他就把他送到了圣殿。那他通过他和神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持续祷告的一个关系，那我们知道，以撒母耳是在那个时代当中是被神重用的，也是带领整个以色列民能够行在神正路之上的一位士师。所以撒母耳在那个时候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那通过他母亲的祷告，那我们知道神的爱，神的爱在母亲身上能够得以彰显的，我们还能够了解到，就是在我们中间的母亲们，你的辛苦，你的眼泪，以及你膝盖的祷告，神都会看见。所以你们不是在带孩子，我们常常会把孩子比为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产业，是暂时我们保管的，它不是属于你的，是属于耶和华神的。那我们在带孩子，我们在陪孩子，所以实际上你是在用你的生命来塑造一个灵魂。所以我们常常说原生家庭对一个孩子有多重要，我们对年轻的父母说你们的信仰对你们将来带孩子有多重要。如果你在家庭当中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在他叛逆期的时候，在他将来要离开你的时候，他知道有一位神是值得他依靠的。我们也知道神对孩子的看顾一定比我们看顾的更完全，也更有能力。所以那我们如果真的在家庭当中你建立了一个好的属灵的生命的时候，会直接影响到孩子。所以你再把他带到世界上的时候，让他自己再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不会偏离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正路。在圣经当中还有在这个基督教历史当中还有一位母亲，就是奥古斯丁的母亲莫妮卡。大家知道奥古斯丁对于我们新教来说影响重大，即使对天主教来说也被称为圣徒之一。那奥古斯丁之前他从小是和他妈妈信主的，但是他在罗马学修辞学的时候，他就加入了一个异端叫摩尼教。 所以摩尼教的一个特点就是说身体是污秽的，而这个污秽的身体可以任意去放纵，所以呢奥古斯丁那个时候是非常淫乱的一个生活，混乱的一个生活。然后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当中记录了他妈妈在年老的时候跟他说的一段话，他母亲说，我为什么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活得长一点，只有一个原因，并且是唯一的原因，就是看见你在我死之前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奥古斯丁的妈妈每一天流泪的为他祷告。他有一次真的坚持不下去了，他就找到当地的主教说，说我的儿子呀，怎么办呀，我有什么办法呀？然后那个主教就说，上帝不会轻看一个母亲常年流泪的祷告的。所以莫妮卡持续的就为他儿子祷告。那在这段话当中，莫妮卡在跟奥古斯丁说的时候，被奥古斯丁记录到这个忏悔录当中，他说，上帝应允了我的愿望，他的应许比这个更多，因为我现在看见你成为他的仆人，并轻视这世界给你的幸福。所以从奥古斯丁真正悔改认识神的时候，因为他借着罗马书13章13到4节说，行事为人要端庄，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肉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从那一天开始，奥古斯丁终身禁欲，并且成为马丁路德、加尔文重要的神学导师。虽然他们隔了很多年，但是他们两个深受奥古斯丁的神学影响。所以在我们中间有母亲的，如果你还有机会，就对他说一声谢谢。无论他在你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给你付出的关爱也好，还是在你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在你还未认识神之前，他就已经用祷告把你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这么伟大的爱，在圣经里边说，母爱是伟大的，但是并不是完全的，不是有冒犯每个母亲的意思，确实是这样。为什么？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说神的爱比母爱更深更广，在以赛亚书在这里说，大家想母亲会不会忘记她吃奶的孩子？不会，对吧？真的不会。但是神在这里说，既或真的发生了这件事情，我却不忘记你。这是创造天地的主他亲自应允的。所以他说他不会。那么我们刚才说了，母爱是最像神的爱，它不等于神的爱。那母爱为什么我们说它有的时候不能那么完全？为什么？因为母亲有的时候会累，你承认吗？母亲会老，母亲会生病，母亲也会有限，母亲也会犯错，我们承认吗？承认。并不是他忘记了你，而是因为这些软弱导致的，他有的时候不能够真的那么完全。因为我们真的有很多的时候到那个年龄段，真的就力不能及，力不能所及的时候。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是人，我们是有限的。甚至有的人因为罪和破碎的关系，有的母亲甚至伤害自己的孩子，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报道。然后也会看到有些母亲为了自己的幸福，所谓的幸福，就会离开孩子，抛弃自己的孩子。有的母亲真的会遗忘自己的孩子，因为罪的原因，因为这个罪在这世界上说过的。我听到一个人跟我说过，他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离开了，就再没有回来。 他长大以后他跟我说，他说我不是不能原谅他，但是在我成长的时候那个心里边的空洞我现在永远补不上，没法去补，因为这个伤害在他幼小的心灵已经造成了。还有的人母亲还在，但是关系却冷淡的像陌生人一样，真的就是张嘴就吵，张嘴就吵，然后甚至没有陌生人关系更亲近。那当然也有的母亲已经去了主那里边，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有的弟兄姊妹听到这里可能心里会很痛，因为有的母亲好像没有好好的爱我们，有的甚至还伤害过我们，甚至有的母亲你的孩子正在惹你生气，甚至会伤害你。那也有的母亲你的孩子去了外地，他可能很久也不理你了，不联系你了，让你也很受伤。但是神在今天在这里不是要给我们来定罪，也不是给孩子来定罪，神也不是让我们假装这些伤痛不存在，他是告诉我们人的爱会有限，但是他的爱不会，他的爱是完全的。所以以赛亚书在这里边说，说既或有忘记你，既或有忘记了乳养的孩子，但是神却永远不会忘记。所以神假设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假设真的发生，神应允我们说他不会忘记。这个词忘记，这个词这个是希伯来文的词典当中，它的原意是有两点的意思。第一个就是从头脑当中脱离了，这是忘记。然后忘记还有一个词就是遗忘，因为缺乏注意或关心，就是缺乏注意你，缺乏关心你，导致的就不记得了，不记得。而不忘记的原意就是不抛弃你，不中断关系，不停止看顾。所以神说我不会放弃你，我也不会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转身，我不会因为你的软弱的时候我不会再爱你。所以这是神在以赛亚书当中对当时正在被掳的以色列民说的，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安慰。以赛亚对他们说，神已经应我们了，他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这些被掳的子民。所以我们看母爱是伟大的，但是通过母爱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爱，所以母爱可以是一个影子，而神的爱是真正的一个实体。我们也知道影子永远不会大于实体。母亲可能会陪伴我们几十年，但是神永远会陪伴我们，他会从永远到永远。母亲能为你舍命吗？我觉得原则上可以。如果孩子真的有病，因为我看到很多的母亲都说过我认可替他去生病。那上周去看那个在这里边的一对中国的年轻人，他们生孩子，因为双方都没有父母在这边，所以那天去看他们的时候说这个太太不能出来看见你了。为什么？他说他眼睛哭肿了。我说为什么哭肿了？他说那个孩子脐带血没有净，就到医院去检查，人医生说很正常，说那正好把指根血采了吧，采指根血很疼是吧，我们那时候没有，那就采着孩子指根血。所以孩子哭妈妈就哭，孩子哭得严重妈妈哭得更严重，所以妈妈眼睛全哭肿了。所以母爱他会和孩子这个感同身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母亲可以为孩子舍命，但是如果我们真的需要救主的时候，母亲能不能让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知道不能，因为母亲也是一个罪人，虽然他愿意但是做不了。 在罗马书六章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神的爱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愿意为我们死，他就愿意为我们死。我们有时候会说，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所以我爱你，神会说，因为你是我所造的所以我就爱你，而且爱你到底，又因为我在十字架上买回了你所以我爱你，并且在你罪人的做罪人的时候我就会爱你，甚至在你未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爱了你，拣选了你。如果我们在今天里还会有那些因为我不够好神就不会爱我的念头，以赛亚书49章15节就能够打破它。神说，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所以他不会忘记我。神说，母亲可能会因为孩子太叛逆而心碎甚至疏远，但我不会。母亲可能会因为自己年老体弱无法照顾孩子，但我不会。母亲再爱可能也只能陪我们几十年，但神会从永恒到永恒的，他不会忘记我们。所以神说，你还在母腹当中我就看见了你，你还没有出生我就已经认识了你，你还没有呼求我的时候我已经在寻找你。在以赛亚书46章3到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抱，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我也必保抱，我必怀抱，也必拯救。这是神对我们说的，这位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有坚定的应许。那这位神是通过什么把这份爱完全表达在我们生命当中呢？是通过十字架。我们知道神他不会忘记我们，这份爱不是单单停留在感觉里边，他的爱有一个具体的证据，就是十字架。我们回到刚才引用那段经文，回到迦南妇人这一段，大家想一想，如果他第一次就呼求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然后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基督马上说好我医治他了，那大家想没想过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看的人说，哎呀神真厉害，真有怜悯之心。这位妇人也可能会说感叹感恩，但是神的救恩可能和他没有一点点关系。就像那九个大麻风，耶稣医治了十个大麻风的病人，九个没有回来，只有那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了。因为他们得到了恩典，觉得只要我说了一遍，有宗教的这样一个形式，大卫的子孙你医治我吧，就医治了。而是神一直在等，一直在等这个迦南妇人，当他自己亲口说出来我确实不配得这样恩典的时候，当他确实认识到耶稣基督那个碎渣就可以让他得到足够大的恩典的时候，他认识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救恩是与他有份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边最后在十字架上的彰显，把这份爱带到那些真正认识他是神的是主的恩典足够大的人面前。所以在十字架上耶稣被钉被扎被羞辱，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我们每个人都走迷了。以赛亚书说，我们每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然后神却把罪完全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却以为他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神把这样的罪归到他的身上，在这里边就成就了代赎这一个对我们来说极重要的一个恩典。当我们真的犯罪的时候，我们要得拯救的时候，我妈妈 说我愿意替女儿来抵挡这个罪，来代替这个罪。爸爸说这个儿子我太爱了，所以来把我杀掉吧。不行，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罪人。耶稣说我来。法官说可以，因为他完全没有罪，他完全没有罪，并且因为爱你，他心甘情愿就用他的生命付清你所有的罪债，使你的罪得以赦免，与神和好，让我们的灵魂就苏醒过来。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赎。那不单单复活，或者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种代赎是一个过去的历史事件，我们能够确定，我们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确据，确实是在历史上发生了，而且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证明他确实是神的儿子，他的死确实足够付清我们每个人的罪债。所以他复活能够让我们在现今还活着的人，甚至已经离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睡了的人，就有了复活的指望，有了复活的指望。所以福音的全部就是耶稣基督受苦我们得了医治，耶稣基督受死我们得了生命，耶稣基督被神弃绝我们就被神接纳了。所以这是爱，这是爱，这是耶稣基督舍己的爱。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在约翰福音十九章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看到他母亲和约翰他的门徒约翰说，他就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所以耶稣基督的爱，他是关注了全世界人的生命，但是他的爱也小到细到作为一个儿子的孝心。那耶稣是在世上最痛苦孤单的时候，他没有忘记在世上肉身的母亲，他的爱大到可以拯救全人类，细到可以完成一个儿女的孝心。所以我们在这里谈到母亲爱的时候，谈到母亲爱的时候，那我们在这里边得到母亲爱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能够为母亲做点什么？我们能够想一想能够为母亲做点什么？我们在这世界上找到了那份不改变的爱，那份能够填充你心灵缺失的爱，那份能赦免一切过犯的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如果你的母亲还不是基督徒，就为他来祷告。如果是，或者是你还不是，那我们要为母亲来感谢，为母亲来感谢，感谢他为你所做的一切。如果你和母亲之间，或者是你和儿女之间有任何伤害的时候，或者因着你自己在乱发脾气的时候对自己的孩子有任何伤害的时候，求神来弥补，求神来赦免，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做成了这一切，已经为我们做成了这一切。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在神面前的一个悔改和付出。那在这里边讲一点可能和这个母亲节不太应景的问题，和母亲节不太应景的一个问题。当一个孩子不断的索取父母爱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当一个母亲一个父亲无限的给孩子溺爱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记得当时听过一个见证，听过一个见证，那一个牧师发现刚刚受洗的一个弟兄已经很长时间不来教会了，然后他就去探访他， 说弟兄啊，你最近有什么事情吗？怎么这么久不来教会了？然后这个弟兄就跟牧师说，牧师你忘了吗？这牧师就懵了，我把哪一点给忘了？你知道牧师很还牧养群羊的时候就怕这个群羊跟说，牧师你忘了吗？所以就好像我们缺失了什么。他说你忘了吗？当时我来教会的时候我没有工作，所以我来到教会当中，教会的弟兄姊妹给我了很多的爱，然后你全教会都在帮我祷告，牧师你也照顾我们，很多人也帮助我们家，然后你也为我们的工作祷告，我现在有工作了，有工作之后我有收入了，所以我要为我家里边去做一些事情，去为家里边做一些事情，所以这段时间我要更多的，因为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我要更多的去做那些事情。那牧师也只能很叹息的说，这不是信仰的全部，你在需要的时候神可以帮你，你下次遇到困难的时候神可能还会帮你，但是在圣经当中清清楚楚的说，当你们呼求我的时候，我在带领你们引导你们，你们不听，到那个时候你们呼求我的时候我也必不听。神是有慈爱的，但是神也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对儿女们一定要按照圣经来管教来教导，而不是一味给他们不合时宜的爱，这是我们一定要小心的。今天有困难了，到教会解决了，所以我们带了一个慕道友，当时他崩溃的基本上就是睡不着，就是重度抑郁，每天吃药也不行，然后后来那到了教会，然后他说我要信主，那我们带他做决志祷告，然后慢慢慢慢他就恢复了，恢复之后没影了，过了半年又来了，然后说，哎，我说最近怎么样啊？我又遇见大问题了，所以我要到教会来，教会你们的能量很大，你们的力量很大很足，神真帮他了，那次他遇到大困难又解决了。但是我跟他说，神不是每次都这样帮你的，神一定不会每次都这样帮你的，我们一定要小心。孩子小的时候神会给你要奶给你奶吃，要糖给你糖吃，你已经长大了你还要像孩子一样，所以保罗说我们要离开此乃婴儿的样式，我们要长大。所以这个和母亲节这个不太应景，但是这是我们信仰真实的光景，真实的光景。那再给大家一点点建议，既然谈到母亲节，所以希望大家在今天对母亲有一点爱的表达，可以写一张具体的感恩卡片，不要只说妈妈我爱你，想一想哪件事情在你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让你记忆一辈子。然后我们这些离家在外的母亲不在身边的，给母亲打一个电话，告诉她你爱她。中国人不愿意用这个爱来表达，但是当你真的说出爱的时候，你会你母亲那个感动和满足。真的弟兄姊妹们，其实中国的父母为什么说像神一样，你稍微给他一点点的感动，他就会得到了一个全世界，就是这样。他不在乎你的职位有多高，他也不在乎你给他买了多少礼物，他更在乎你给他那一会儿陪伴。所以有时间我们不要刷视频刷三个小时，跟母亲打电话两分钟，行了我这忙了，不要那样，多花一点点时间陪陪她。母亲常常会说别打电话了太贵，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妈妈就是，哎呀不要打电话了太贵，现在我们用网络不用太贵，你告诉她不要担心这个钱的事了，我可以多陪你聊一会儿天，聊聊家常。真的是，你知道母亲对孩子那个电话的期盼呀，那个期盼那个劲儿啊，你可能真的体会不到。 但是他那一天盼的，你知道我岳父岳母每一次聚完会之后让我开车一定要尽快的回家，因为他的儿子在国外那天可能会打电话，有的时候三个月四个月都没有电话，但是他每一天都要我们快点回家，因为那个时间有可能打电话来，所以对孩子这个期盼。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可以实际操作的，不在乎你给他买了多少东西，让他的情感得到一些慰藉。还有一个，如果母亲已经不在了，给你的一个属灵长辈来做这样的事情，让他能够体会到你还记得他，你还挂念他。还有一个，做一个祷告，今天晚上做一个祷告，为你的妈妈祷告。虽然你的妈妈和你在一起，虽然你们关系很好，虽然她活得也很好，但是你愿意把她带到神的面前，愿神的爱能够充满她，愿神能够成为她随时的帮助。所以这是今天给大家留的三个任务，真实的表达对妈妈的一个爱，具体的事情，而不是单单说妈妈我爱你，打一个电话聊个天，聊一会儿在一起的，今天我就这会儿就要陪妈妈，就陪三分钟两分钟五分钟，然后为她做一个祷告。耶利米书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是神对他儿女所说的话。那么这份爱借着母爱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我们享受这份爱的时候能够知道是耶稣基督付上了舍命流血的代价。你能够在这世上有这样的平稳安定的生活，读了那样的大学，是由妈妈爸爸付出了他们大半生的心血。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借着母亲让我们看见爱的模样，但我们更要感谢你，因着你的爱比母爱更深更广更坚定更永不改变。主，我们愿意来到主你面前，愿主让我们知道这份爱对我们何等的贵重，让我们知道这份爱是让我们能够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体会从耶稣基督那里而来的爱。主，我们感谢和赞美你，谢谢主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